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《杂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。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中通与说通当中的第五章简易便写第四节，大圣佛法的精髓以如来藏为根本，唯一佛圣。各位菩萨都知道说佛法里面有三圣，声闻圣、缘觉圣、菩萨圣，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主张唯一佛圣？因为声闻圣、缘觉圣如果脱离了大圣、菩萨圣呢，那么它就不是佛法。因为声闻圣跟缘觉圣呢，它修完以后是不会成佛的，因为修了声闻缘觉而没有修菩萨圣呢，他并不能成佛。所以说声闻圣、缘觉圣呢，他单独脱离了大圣法就不是佛法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主张说佛法当中只有一圣，也就是唯一佛圣。但是各位一定奇怪了，既然有三圣，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讲唯一佛圣，而要分成三圣来讲呢？这个原因呢，大概有两种。第一种，因为佛圣呢甚深难解，如果佛一开始出来就讲大圣法，那么很多人是无法信受的。单就一个二圣法的我见的内涵，就好多人都听不懂了，而不要说讲如来藏这样的一个如此甚深微妙的法。所以呢，他必须先把比较简单的二圣法拿出来说，因为二圣法呢，只要一辈子努力去做就可以修成。但是大圣佛法呢，他必须走三大阿僧祇劫。所以呢，佛为了要让大家信受他所说的法的缘故，必须把二圣法先提出来说。那当他把二圣法提出来讲的时候，这些外道呢，他听了佛所说的法以后呢，他可以实证。因为他可以实证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他就相信说，哦，佛所说的这个法呢，确实是真实的，是可以亲证的，所以他就相信佛所说的。那这样子佛就可以把外道接引到佛法来啊。那么接下来他在讲大圣法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信受了。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讲声闻圣、缘觉圣的原因。 那再来第二点呢，因为二圣法它可以在一辈子完成，但是大圣法不一样，它必须走很远。佛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就讲啊，说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圣，唯有一佛圣，习处故说二。为什么佛要分成大圣跟小圣呢？因为呢，要走大圣这一条路很长，中间有很多歧路，还有险阻。如果你一口气要走完，那么这样子在对于当时的外道来讲呢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佛因为为了不让阿罗汉退转，所以呢，他必须施设一个中间一个让他能够休息的地方，让他以为说，哦，佛法走到这边就是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他做了一个化成，让他能够休息。但是呢，当他休息以后呢，佛就说啊，说汝等当前进，此事化成耳。我见汝疲极，终路欲退还，故以方便力全化作此城。汝等勤精进，当共自保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从这一段话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如果你一口气要成佛，那么你中间所碰到的险阻啦，中间所碰到的困难呢，会让你退还。所以呢，佛就在中间做了一个化成，所以才讲二圣法。所以他劝这些阿罗汉呢，还是要勤精进啊，然后当共自保守。我们都知道，佛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成佛，要接引到大家到如来藏的这个宝藏里面。但是中间佛阿罗汉所证得的这个法呢，其实里面是没有东西，只是个化成，他并没有到保守。所以当阿罗汉呢证得阿罗汉以后呢，佛就跟他讲，这里是化成，不是你要找的宝藏，所以呢你不可以退转，在这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就请阿罗汉呢继续努力修行，然后才可以到达如来藏这样的保守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，佛虽然说了三圣，但是事实上只有唯一佛圣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唯一佛圣的原因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，经常有人讲说啊，阿罗汉就是佛啊。但是我们从刚刚的这个经文里面来看，阿罗汉并不是佛，他只是走到中路，走到中路连如来藏是什么他都不知道，怎么跟佛是一样呢？我们从现象来看说，阿罗汉是不是佛，在2500年前佛引导那些外道证得阿罗汉以后，没有一位阿罗汉说他是佛。即使佛入灭了以后，那些阿罗汉呢，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是佛。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事实上阿罗汉不是佛，阿罗汉也很清楚他不是佛。只有什么人会认为阿罗汉是佛？就是没有亲证如来藏的人，或者连我见都没有断的人。因为不了解佛的内涵，所以才会说阿罗汉就是佛啊。好，那再来说，从正量来看啊，为什么佛不是阿罗汉？阿罗汉他只是把烦恼，也就是我见我执断掉而已，但是佛不是这样子。从七住位明心的观点来看，当一个人证得七住位，也就是开悟明心，证得如来藏以后呢，他对于佛是什么境界，其实他也不是很清楚，所以他不认为佛离他很远，因为没有通达佛道的缘故。也就是说，他不了解说要成佛呢， 应该要怎么修，这个次第其实他不清楚的，所以他不会觉得离佛很远。但是当他一直修一直修，等到他入地以后，因为通达了佛道，也就是说初地菩萨他叫通达位，他通达什么？通达说我要怎么样才能成佛，我中间要怎么修，对于这些次第事实上他已经通达了。这时候他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离佛真的很远啊。然后越修，即使修到等觉菩萨，他还是对于佛的境界他仍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。哦，所以从正量来看，阿罗汉连如来藏是什么，连七住明心的菩萨所证的境界他都不了解，他怎么可能是佛呢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，佛不只是阿罗汉，阿罗汉也不是佛。说阿罗汉是佛的人呢，他是不了解佛的内涵，也不了解阿罗汉所证的境界到底是什么，他才会这样子说。好，那接下来既然讲大乘佛法的精髓呢，是以如来藏为根本，好，但是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是如来藏呢。既然是以如来藏为根本，那我们总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如来藏，总要对如来藏有个基本的概念嘛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说中阿含经卷三，云何六界法，我所自知自觉为汝说，为地界水火风空四界，以六界何故变生母胎，因六界便有六处。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，譬如说你的妈妈怀孕了，那这个母胎呢是怎么造成的？佛在中阿含经里面就这样子说啊，说因为是有这个六界，也就是地水火风空四，这六界合，所以呢才会有母胎出现啊。那因为有了六界便有六处，那六处是什么？六处就是你的五根啊，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，然后加上一根，这六根呢都是因为这个事呢去统合地水火风空，才有这个六处的出现。所以呢在你还没出生以前呢就有个第八识，那这个第八识呢就是如来藏。那这个为什么第八识是如来藏呢？我们后面再来说明。我们先来说，有人说啊，这个六界的地水火风空识啊，这个识呢就是六识，有人就提出这样的主张。那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主张到底合不合理。我们从杂阿含经卷八来说，说缘颜色眼识声，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，也就是说你的前六识呢都是因为有六根去接触六尘而才出生。从这样的一个升起的次第，我们再回头来看说因六界便有六处，事实上这个六界的事呢在六处之出生之前呢就有了，所以呢从这个次第来看呢，事实上六识是在后面，因为要有这个六识必须要有六处去接触六尘，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六识呢并不是六界当中的世界。从这里就可以清楚了，提出说这个六界的里面的世界是六识，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。那接下来说，经常有研究佛学的思想者声称说啊，佛在阿含里面只讲六个识，没有讲八个识，八个识是后人所创造的。我们从刚刚所看的说， 既然这个世界不是六识，所以表示佛里面就已经，佛在阿含里面就已经讲第八识了。那一根就是第七识啊。那六识呢，就如同刚刚讲的说，缘眼色眼识声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。那六识出生了，又有又有第八识，又有一根，所以呢，佛在阿含里面确实讲了八个识。所以他们这样的主张，是因为看不懂六界，事实上那个世界呢是第八识，所以他们的主张是不合道理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《唐阿含经》卷十里面说：“阿难啊，原是有名色，此为何意？若是不入母胎者，有名色否？”那阿难就答了说：“无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是不入母胎，你就不会有名色。但是什么是名色呢？色主要在讲的就是你的色身，也就是你的五根身呢，就是色，主要是讲这个。当然还有五尘也是色法，但是这里主要讲名色，讲的其实就是你的五根身啊。但是还有名呢，名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六识啊。这个六识呢，还有一根也包含在这个名里面，也就是说你的心呢，你会思维能够分别六尘的啊，比如说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识呢，加上一根呢，其实就是名色里面当中的名，也就是说你有心有色声，那就是名色。那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话里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因为有识入母胎，所以才有名色出生，也就是说你的六根六尘六识事实上都是因为有第八识，所以才有名色出现了。从刚刚这样的经文，我们就可以了解说，入胎识其实就是五蕴的本源。那入胎识其实就是如来藏，那如来藏也就是生命的真实相。那到底什么是生命呢？其实各位都知道说，你的五蕴呢，也就是你的心呢，你的色呢，能够正常运作，所以呢，你就说有个生命啊。但是如果没有阿赖耶识，或者说如来藏来出生你的这个能够让五蕴正常运作的这个身心呢，那么你就说它没有生命了。也就是当你的五蕴不能正常运作，已经死了的时候，那么你就说它没有生命的。所以生命的根源是什么？就是如来藏。也就是说你会认为有生命，它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如来藏加上五蕴。但是五蕴从如来藏出生，所以呢，我们说如来藏就是五蕴的本源，也就是说如来藏就是生命的真实相。那已经知道了说如来藏就是生命的真实相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要有哪些条件成立呢，你来学佛才会变得有意义。我在这里列了主要的三点。第一点呢，主要就是说学佛能够成佛，如果学佛不能成佛，那学佛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啊。譬如说你去学医嘛，当然是要当医生啊，你能够成为医生你才去学医啊，学医才有意义啊。学医如果不能成为医生，那学医的意义就没有了。那学佛能够成佛，这样我们学佛才有意义啊。那佛法里面讲的是闻思修证啊，因为学佛可以实证，所以你才能成佛。好，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法啊，譬如说断我见这个法，你要实证断我见，那你要首先要知道说 我见的内涵是什么？那你再去思维说，我怎么样断我见？我见的道理为什么我不是真实的？那我要怎么去断它？所以你就开始去思维啊，思维说，哦，我真的是五蕴是，我认为这个五蕴我呢，真的是虚妄的，确实一一在现象上面去观想，最后呢，证实说，哦，我所思维出来的道理，五蕴是虚妄的这个道理呢，我亲证了，所以你就可以断我见了。所以佛法讲究的就是闻思修证，你因为可以有闻思修证，所以你才可以实证。那么学佛也是一样啊，佛来人间讲佛法，那他把这个佛法呢很有次第的说明，让你一步一步去实证，最后能够成佛。所以呢，学佛当然可以成佛，这样你学佛才有意义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说，要让你学佛变得有意义，一定要是说人死后有未来世，不是断灭。如果人死后没有未来世，那你学佛的意义又在哪里呢？不管怎么说嘛，即使你说成佛了，但是又没有未来世，那你成佛不是戏论吗？所以呢，这个条件一定要成立，也就是说你必须有未来世。那从我们刚刚所看的说，因为有六界呢，所以才有六处，也因为有六界才母胎才会成立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在你没有出生之前就有个第八世存在那边，所以你死后并不是断灭啊。也因为有个第八世如来藏呢，所以呢才可以贯穿你的三世，也就是说你有过去世。你既然有未来世，当然是从过去世来啊。那从你既然从过去世来，过去世又从过过去世来，所以你这样推反推回去的时候，你其实是从无始以来就没有死过啊，因为这个如来藏从来没有灭过啊。那在未来世你又有无量无边的未来世，因为如来藏不会断灭，所以你也会有无量无边的未来世。从这样来看说，如果没有未来世，如果没有个如来藏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有未来世，那么人死后就是断灭的。所以从这里呢，你学佛要有意义呢，必须要有未来世，这样的一个条件成立的，我们才说学佛才有意义。那再来，因果必须确实存在，如果没有因果，那你学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你这一辈子怎么修呢？都不会留到未来世去啊。所以呢，因果一定要存在。但是我们来看看说，佛到底有没有讲因果？因果到底存不存在呢？我们先从某一个现象来看哦，说佛讲了二圣，那二圣有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啊。那出国人呢，最懈怠的出国人，他在证完出国以后呢，他经过人天七次往返，他就可以究竟苦篇，也就是证得阿罗汉，在舍报以后呢，他可以入无余涅槃。那既然讲说你证得出国以后可以人天七次往返，表示说你证得出国的这个功德跟智慧它是有存在的啊，表示你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，它存在了如来藏里面，所以呢才可以带到未来世去啊。而说事实上你从在人间证果以后到天界去呢，一定有东西过去嘛，一定有不死的东西过去，才说你有七次人天往返。如果你没有任何东西到未来世去，那么怎么可以讲说人天七次往返而能成就证得阿罗汉果究竟苦边呢？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在因果确实存在的这一点上，我就先讲到这里。谢谢各位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平时书签，平时导师注。本书借答复圆览居士之直男为缘，来宣扬佛法的第一义谛殊胜妙理，并且阐述定学的修持，以及三界世间的世俗第一理，化恶缘为佛事，使佛子智慧更为深广，进而转进，能普遍利益有情。